各位莲友大家好，请看讲义63页。今天是浴佛节，是释迦牟尼佛成道日。事实上，若是你对佛法越深入，读得更多的大乘经论，你对于释迦牟尼佛的恩德啊，会近未来际的顶礼，感恩难忘。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若是没有释迦牟尼佛发愿到这五浊恶世来啊，弘法利生啊，这一灯能破千年暗，我想在座所有的芸芸众生，包含我，可能我们都会在轮回里继续受苦。假如你也常常读《般若经》，也读《妙法莲华经》的如来受量品，事实上释迦牟尼佛他从来都没有灭度。当然法门无量，佛有教很多很多的教法，有些人跟观世音菩萨有缘，有些人非常喜欢弘扬地藏法，我都很赞叹。有人呢跟西方极乐世界弥陀阿弥陀佛很有缘，有人呢因为病苦而学佛，因此对药师佛会特别感恩。其实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诸佛啊，都有无量的恩德，我们跟每一个佛的缘呢也有不同的深跟浅。88佛忏悔文为什么这么殊胜，是因为这88尊佛都发愿在我们这个地球娑婆世界啊，而会成佛。像地藏菩萨也是一样，他虽然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其实这是就世俗地而说，就圣义地而说啊，地藏菩萨早就成佛了。那他要示现哪个地方成佛，他可以依过去跟众生的缘而选择。像地藏菩萨在大乘经论里面呢，释迦牟尼佛就有受记，他虽然现声闻身，事实上他证入的境界只有为佛与佛方能就近。那为什么地藏菩萨跟我们的缘这么深呢，跟观音菩萨缘这么深呢？因为地藏菩萨发愿在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以后会在我们这个地球示现成佛的。好，所以我们要感恩一切诸佛菩萨的恩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对于一切诸佛所讲的教法里面，我们都应该生平等心。金刚经讲，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佛弟子，你跟哪个法门有缘，那是你个人的这个别业，就是个别的别业。但是佛，一尊佛诞生在这个世间，他会观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这个共业而宣说不同的教法。释迦牟尼佛来的这个地球上讲了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金刚乘的教法也是释迦牟尼佛说的，甚至在贤劫千佛里面，不是每一尊佛都讲西藏的金刚乘，因为有些众生不需要，但是释迦牟尼佛他发愿，还有很多很多的诸佛，当他发愿的时候，他所度的众生啊，都是清净的比丘，都是男众相，他的国土里面是没有女众的啊。但这里各位不要轻易的解释说啊，这就是佛教的男女不平等，不是，而是指说这个佛国土的众生啊，超越了凡夫的六道的这个贪嗔痴的淫欲的烦恼呢，全部是莲花化身，都是32种大丈夫相。其实讲大丈夫相也不是男生，是超越男女相对的大丈夫相。在阿弥陀经里面呢，48大愿叫做金刚那罗延伸，它没有男女生理的分别的。可是释迦牟尼佛他因为阿难尊者祈请，因为他的太太耶稣陀罗也出家，他的姨母也出家，所以阿难曾经去跪着求释迦牟尼佛求三次，佛陀说好吧，众生的因缘如此，那我的大悲愿心，过去我也曾经发愿，我成佛的时候会有七众弟子，所以佛陀接受比丘尼可以出家。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大悲愿心，不是每一尊佛都是这样子的。你看现在西藏佛教，对不对？达赖法王为了呢延续这个藏传佛教的比丘尼戒，都这么辛苦啊，到现在呢他还不没有办法满他的愿。所以不管男众女众七众弟子，其实你越习佛法越深啊，你对于本师释迦牟尼佛是不可以忘记的。不管你求生阿弥陀佛佛国土，或求生任何一个佛国土，我觉得你都应该常常记得感恩释迦牟尼佛。像我 我也是在贤劫千佛里的释迦牟尼佛这个法院下受出家戒的，对不对？当然过去佛不说，现在佛啊，我还是要感恩我的老师本师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事实上还是存在的，只要你有缘可以见得到。第三个重点要说的，佛在一生49年啊，讲经说法，佛80岁，对不对？他说了无量无边的法，每一个法师每一个居士都可以弘扬正法，但是不要执一而谤他。很多人都会说，你看释迦牟尼佛出世就是讲这个千手千眼大悲观音法，你看是99亿克恒河沙劫诸菩萨诸佛都宣说大悲心陀罗尼咒，没错没错，经文的的确确是这样写。可是难道释迦牟尼佛出世除了讲大悲法之外就没有其他法吗？我想这个用意是说，佛陀一生啊讲经说法，假如以次数讲经最多的是什么？般若经。佛49年，假如以中国50叛教啊，中国50叛教，当然以现在学术的角度，有人会批评说是中国佛教的归类方式，没有关系，那是他从东汉一直到唐朝，中国人怎么理解这么多的经轮从印度翻过来。对，第一时叫阿含华严时，然后再来佛讲阿含时，很多学阿含人听到就不欢喜了，就开始傍大乘，这都是凡夫的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可是佛也多次宣说很多经，譬如说无量寿经也是佛多次宣说，没有错。可是佛啊，你真正呢从数量上来说，多次宣说无量寿经是其中一个，其实大方法广佛华严经也是啊，妙法莲华经是这个世界他方世界过去现在无量诸佛啊无量次宣说的。那就以这个地球来讲，49年佛啊教出家众弟子或在家弟子，佛在《妙法莲华经》里有说，若有弟子到他面前来，他会用五眼，尤其是佛眼观他的过去、现在、未来。他若因人天秤得度，佛就为他讲人天秤、五戒、十善。佛呢，看到这个人过去多生修禅定，佛就为他说禅定。佛看到这个人有大乘根性，就为他说菩萨法。所以佛讲《无量义经》跟《妙法莲华经》都是为大乘者说。佛都是应机说法，就像镜子一样，你照什么你就反射什么。可是你不要忘了，佛不论对在家出家，每一天讲经里面一定讲般若经，所以佛49年讲经说法用了20年讲摩诃般若波罗蜜啊。从这个角度来讲，所有一切的教法佛教跟外道不共的地方是什么？摩诃般若波罗蜜。若佛弟子不学般若波罗蜜，就很容易变外道，佛门内的外道。你虽然纵使受了菩萨戒，可是你的想法还是呢去什么收经啊，对不对？看三世因果啊，你还是有所求啊。佛看到你啊，他还是说你是佛门内的外道。所以可见般若波罗蜜是三世诸佛一切共通的法门。那念佛人最后真的要快速证念佛三昧，我肯定的说，经论一经论绝对也是要学般若波罗蜜的。所以我要真诚的最后一个重点是赞叹说，你学任何一法都应该广学普赞，你跟哪个法门有缘都是多生多劫的法门。你假想一下，各位莲友，你现在观想一下，对不起，今天释迦牟尼佛成诞，我感触很深，因为早上供灯啊念经啊供香花灯果烛啊，我感触很深。你想想看，假如你现在成佛了，你观3000大千世界无量的众生，难道你只会只教一个方法吗？你一定是众生心无量，所以你教无量法嘛，对不对？你一定是教他契机的法门嘛，对不对？那你怎么样帮助众生快速的圆满成佛？有很多很多方法。有些人是见根性的，爬楼梯一层一层爬；有些人专门喜欢修布施波罗蜜；有人专门修禅定；有人喜欢持戒庄严，他生生世世都持戒；有人学南传教法；有人学北传；有些学金刚乘。请问你的目的都是要让他什么？证得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但是在这无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无量法门跟无量方便法里面，有三个我体会到的哈， 我体会到的就是经论一归纳应该有三个是应该它重心的核心。第一个甚深见，就是般若空观的般若智慧，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最代表。第二个大悲心，平等广大的大悲心，以观世音菩萨做代表。但是佛教并不是只有慈悲跟智慧而已，应该是先要有智慧才会产生清净的慈悲。很多佛教徒都认为说，啊，师父你要先慈悲。那你讲这句话的时候，问你，你对师父真的慈悲吗？你自己对自己慈悲吗？那你怎么样把慈悲跟智慧，广大的慈悲心跟真正的了解般若空性的智慧融入在生活里面，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一夜，无有疲厌，那要有止观的功夫。好，我个人也很喜欢止观，可是止观要以后再说。为什么？你不忏除你的业障，你也没办法修止观的，不是嘴脚一盘起来你就能入定的，不容易不容易，除非你是多生多劫修的。那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止观能够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一夜，无有疲厌呢？要学普贤菩萨的广大愿行。愿恨是三世诸佛广大的愿，发愿还要去实践。所以你有文殊的般若智慧，观音的这个广大悲心，普贤菩萨的无有穷尽的愿恨，这三个加起来，你念佛也会开悟，你持咒也会证三昧，你参禅也会大彻大悟。你若没有这三个核心，你只是我所谓的矫枉过正，拿到边一点善巧方便的方便法，老实说你只是在无量劫里面呢跟佛菩萨结个善缘而已。真正要当生所谓证三昧或出轮回，要广度无量的众生，那还要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无有穷尽的努力。那把慈悲智慧跟怨恨三个加起来，你自利利他，你就能够像阿弥陀佛法藏比丘一样，在世间自在王面前发广大的愿心。第一个，成就清净的佛国土；第二个，你可以在佛国土呢创造一切无量的因缘摄受众生；第三个，你才能够就近的讲广度众生而成佛。你若没有智慧、慈悲跟怨恨的话，你修学任何一个法门呢，都会有很大很大的障碍的。那以看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中国人呢，我们常讲家家观世音，户户阿弥陀。任何一个人对佛教，以地藏经来讲，一头足一沾礼，你都会有很大的善根，你都来学习佛法。大部分一般人学的是什么？学地藏法门、观音法门或者阿弥陀佛法门，这是非常好的。可是呢，很少人一开始就会听到文殊法或普贤菩萨的法门。文殊跟普贤菩萨必须你发广大的菩提心，你才会听得到他的经典啊！而且你听到以后才会欢喜，你才会敬畏来去学习。那要一开始就听到般若波罗蜜的话，那在般若经里角上里面就说过，听到般若经会生欢喜心的人啊，过去你一定见过无量诸佛，也见过释迦牟尼佛。我在讲习里面有说过，对不对？可能呢佛在讲般若经放光的时候，你是刚好飞过去的那蝴蝶，被照了一下，又飞走了，那也种了一个善根呢。那假如有些人听了般若经不欢喜，而且会排斥，那表示呢你过去听般若经的时候曾经谤过三宝。举一个例子，佛在讲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妙法莲华经的时候，对不对？佛在讲经之前舍利佛祈请啊，还有五千个人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就退席了，连释迦牟尼佛的功德力要摄受他，可是他众生自己的障碍就盖住自己了。所以每一次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都会流眼泪。为什么？我会觉得佛在世的时候啊，佛为你讲法华经你都还会退席啊，真上慢人啊，对不对？那表示他过去呢谤过大乘佛法，会怀疑。所以从这里要觉得，你法门无量誓愿学，你不管学任何法，你都应该生欢喜心。但是对于一切法，南传、北传、藏传，你都应该有些平等的恭敬心，这很重要。不懂的应该保留，不要轻易谤法， 谤法的话，你自己会造很多堕落跟恶业，受苦的是自己。那在所有一切诸佛最殊胜的教法就是般若波罗蜜。好，现在请看63页。上次讲到心二世界，世尊如来所说三千大千世界，则非世界，是名世界。何以故？若世界实有者，则是一合相。如来说一合相既非一合相，是名一合相。须菩提，一合相者则是不可说，但凡夫之人贪着其事。上一次这一段我们讲过了。那一合相，一代表一真法界，合代表不可分割。现在请看63页左边天清菩萨的偈颂，看68到70。68，彼是法界处，非一亦非一，世界作围城，此欲是彼意。69，围城翠为末，视线烦恼尽，非聚集顿号故集，非顿号为是一顿号比喻。70，聚集处顿号非彼，非是顿号差别喻，但随于顿号因生，凡夫顿号取顿号颠倒。我为什么要加顿号？是因为偈颂里面只有五个字，可是中国字断句啊不同，意思是不一样的。那这个呢，假如你要详细了解这些偈颂，必须要去看注解。48颂说彼处，彼处这里就是讲这个一合相。一合相就是讲我们的真心、真性、实相，也是讲佛性。我们的佛性就是跟法界呢无二无别的，非一亦非一。请把这一句画起来，这是龙树八部中道里面最重要的，非一亦非一。好，我在金刚经破空论里面呢没办法详细介绍，有因缘或许将来帮大家介绍十二门论或中论的时候再详细说。简单的讲，我们常常会讲佛跟我们是相同不相同呢？真正的答案就是非一亦非一。你不能说相同，也不能说不相同，因为凡夫当你动个念头说相同跟不相同的时候，都是落在两边。怎么说呢？你说佛跟我们是相同吗？相同，因为佛在因地里跟我们一样都是有情众生。佛在本身经里面呢也说过自己呢在无量劫里面他也曾经轮回堕落迷失过，但是佛在因地里面当九色鹿的时候，他连当动物都跟一般的动物不一样。为什么？他有菩提心。所以你说佛跟我们也不一样。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你说我跟我们佛有没有一样呢？有，我们跟佛都有佛性。可是呢，你说我们跟佛一不一样呢？不一样。佛的佛性已经开发广大无边，可以运用自在。可是我们呢，我们的佛性呢却被迷失了。所以这两个又不同。所以当你说一相同跟不相同的时候，都是在两边。当你说不相同，好，非异，非异，你不要认为说答案只有一个。举一个例子，青色是一种颜色，假如我说非青色，请问有多少颜色？无量无边嘛，对不对？红橙黄绿蓝靛紫啊，只要不是青色的通通都是呢非青色嘛。所以当你说非青的时候，不是只有一个，听好，是指无量无边。那当你讲非一就是无量无边，非异也是无量无边，所以佛跟我们众生不能说相同跟不相同，所以这个才是佛教的金刚般若正见。这个想法是连所有世界文明从来没有提供过的，所以释迦牟尼佛才会诞生到这个地球来讲般若经。后来龙树菩萨依般若经写成了中论、大智度论、十二门论，还有他弟子写了百论。 就是把《般若经》里面重要的论辩角度呢，把它整理，其中八部中道里面其中一个非一亦非义，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你来去看，念佛的人你有没有去极乐世界呢？圣义地来讲，无来也无去。世俗地讲，你有没有真的有去呢？有，生者决定生，去者实不去。这就是呢优希大师讲的，你念念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对不对？当你临命终时的时候，你神是的确明发愿信愿行，然后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的的确确临终接引来往生你，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你的神识的确不会在六道轮回像中阴身一样继续投胎，这是善世俗地。所以你说有没有来去？有来也有去。但是广清老和尚讲无来亦无去，他是讲圣义地，站在净虚空遍法界，十方所有的净土，对不对？都在你一念真心，对不对？真心是无来也无去的，所以你往生有没有往生？决定有往生，所以应当发愿，愿生彼国。经文没有说错啊。但是从圣义地来讲呢，无来也无去，所以到了极乐世界，净虚空遍法界都在你一念真心里。注意听这一段，既然净虚空遍法界都在你一念真心里，所以极乐世界的树宝树行里之间，犹如明镜，可以看遍无量无边的世界。那极乐世界可以遍看无量无边的世界，请问那你可以看到你地球、你的家人、你的子孙吗？当然可以看得到啊。所以这一点呢，是开示助念的人很重要的。很多人以我的助念经验，帮人家开示经验，很多人他为什么不愿意走，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家人？但是你告诉他极乐世界宝树遍国，到了极乐世界宝树里，你还是可以看到你的家人的，你可以放光护念他，你还是可以看到你的妻子儿女啊孙子的。他呢了解了道理，生欢喜心，他就会放下这个身体这个执着，他才会往前走。因为金刚讲连这个身体也是了不可得的。可是为什么会有这么殊胜呢？进一步的道理是在般若经里讲，因为净虚空遍法界的染净的佛国土都在你一念真心啊。第二个，人家说哎呀，你们人的修净土人都到了极乐世界，通通都去那边了，就不回来了，不是很自私吗？其实讲这种话，对佛法理解的只有一半，还是小儿科，不及格的。为什么？到了极乐世界，你成愿再来道驾慈航，当你修到上品上身的时候，阿弥陀佛会帮你发愿，告诉你的名号，善男子善女人，你的名号将来叫什么，你将来经过无量劫你会成佛，你的佛国土名号叫什么，你成佛叫什么名号，你会度多少的众生，阿弥陀佛会放光加持你。请问那时候你会发广大的愿心，然后呢你呢就呢，假如以现在科学动画呢，一弹指之间变无量无边的身，分边无量的世界，每一世界化无量身，每一生度无量人，都让他发无上的菩提心。那请问你会不会道驾慈航吗？你一定来的嘛。很多人会说哎呀师父，我去了极乐世界，我怎么敢发愿，好不容易躲到那里，那怎么可以回来这边跟那些冤亲债主再搞下去呢？哎呀，讲这些话都是呢没有读般若经的这个佛教徒，你还是执着在事项上。而且快告诉你，你真正道驾慈航的时候，千江有水千江月，你自己有没有离开阿弥陀佛？生生世世都没有离开莲池海会佛菩萨，那你怎么会不发广大的愿心呢？对不对？所以了解般若是很重要，般若会突破你很多细微的执着，你才会发广大的愿心，那种愿心才会跟虚空跟法界呢合而为一啊。在华严经跟般若经常常譬喻我们凡夫的执着，下面讲人见我见众生见寿者见，就像什么，就像大海里面的小水滴。举一个例子哈，我们现在大家科学知道，假如河流啊，台北市现在又开始缺水了，大家众生呢都很紧张啊。你看河流的水，当太阳一张照的时候，不管河流的水、溪流的水或大海的水，它都会蒸发变水蒸气，对不对？蒸发水蒸气呢，升到天空，然后累积就变成云，累积呢，那云会飘啊，回风而飘。 飘到一个地方，若因缘成熟的时候，就会打雷下雨，啪啦又下雨了，对不对？在山区下雨，山区下雨，在山区里面流的雨一直经过河流，最后流入大海里面，对不对？请问，我刚才解释的这个有没有有来有去啊？有，那是讲世俗地。你从海里面的水蒸发了，你跟大海分开了。大海你变成小水滴，变成水蒸气，到天宫，对不对？你可以变成云，云随着风飘到山间，山间然后呢，因为呢大家也知道，当然这个云层呢积得非常厚的时候呢，它就掉下来打雷了，就开始下雨了。小水滴跟大海就分开了，对不对？你就会有大海跟小水滴的分别。可是当你下雨的时候，滴滴滴滴滴滴掉到大海里的时候，不管你是自己什么味道，跟大海的味道是不是融成一味啊？所以古人啊，在比喻怎么样禅宗破初观啊，破掉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的心好像小水滴跟大海一样，中间没有障碍，净虚空遍法界都融成一体，那你就证了初观了。这个就是开悟的开始。你看所有一切的墙壁、一切的山河大地呢，就如同呢是自己的心。这样譬喻能了解吗？那最重要的它的分别在哪里？外面你会有人相、我相、众生相，是因为你内心里有我执、有法执，所以你会有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好，这是众生的分别。那最细最细的分别呢是什么？我跟众生、受者啊，我跟人的对立，受者跟众生的对立，还有呢有来有去的对立，有相同跟不相同的对立，所以这里讲非一亦非一，有相同跟不相同的对立，这些都是虚幻的暂时世界而已。因为有这个虚幻的暂时的执着计较分别，所以显现出呢我们有我们居住的国土，国土里有没有很多的灰尘，有围尘，有这个世界，有他方世界，有这个星球，有他方星球。此喻是比喻，释迦牟尼佛用这个告诉你说，世界既非世界，是名世界，围尘既非围尘，是名围尘，这个都是用比喻，比喻也不可以执着。看六十九颂，围尘一直分析分析分析到做脆微末，分析到最后的时候就像粉末一样，现在科学讲电子、中子，还有更细的微子。这个代表啊，释迦牟尼佛示现到这个世间来，告诉一切的众生，这里的围尘有另外一个譬喻，就是指烦恼。烦恼像围尘一样无量无边，你必须经过多生多觉的修行，当烦恼尽的时候，你就可以证得无相的清净法身。非聚集顿号故集，非聚集是讲围尘的本性是空性的，本性是无自性的，他没有动个念头说我要聚集跟不聚集，他是，但是故集是讲因缘和合的时候而聚集在一起。这个围尘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会了解，在沙漠里面最怕的就是什么？龙卷风，对不对？或是风沙暴啊？你看，平常沙在那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不会对你有威胁嘛，对不对？然后呢，你若多看呢，这个所谓的放眼看天下，或是 knowledge 或 discovery， 很多电视荧幕，这个在南非或是中东有很多都是撒哈拉沙漠，对不对？沙漠一望无际的，你会觉得很美。为什么很美？它因缘是在宁静的状态，对不对？沙它不会跳起来，哎，我现在要聚集，它没有这个念头。但是假如现在有很多的条件，比如说气压开始变了，然后转变变成风，风开始卷动的时候呢，上下气流冷热对流的时候，它开始卷动就变成什么？龙卷风了。请问当龙卷风看到的时候，你会喜欢它吗？那你赶快一定躲的嘛，是不是？所以这里面讲故集是指因缘和合的时候而聚集在一起。非顿号为是一顿号比喻，它并不是执着说只有一个概念叫一合相，或是一围城，或一世界，这些都是因缘和合聚集故就产生的。 但是它的本质是空性的，这个我们是必须了解。所以唯是一顿号，一切都是佛说的譬喻。讲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修行重点，就是黄连祖老居士在他的传记里，40岁的时候他的确大彻大悟，但大彻大悟以后他还昼夜勇猛精进的修持。他曾经说过，他在中国大陆的时候有一次龙卷风来，方圆十里的所有的东西都卷走了，可是他站在中间念咒，这是很了不起。所以他修持的功夫一要千里，各位下次可以训练看看哈。不要说龙卷风，台风的时候你看看你能不能专注，你能不能关注在你的念佛跟念咒，这是一个很大的训练。为什么呢？在你临命终的时候是狂风暴雨的，那种假象啊是幻境的。不要说临命终，你想想佛八相成道的时候，降魔的时候，天上的魔女派来三个来，就是要染乱佛，佛说你这是臭平囊。接下来魔王呢用千军万马，对不对，射出来，对不对？有空大家可以去看小佛佛这个录影带，它里面描述的就用动画让你描写，那个就是在禅定当中你会显现的境界，对不对？可是魔用千军万马排山倒海来都不会动摇佛，佛都知道凡所有相都是虚妄的。所以有人说佛在菩提树下成悟的时候是念阿弥陀佛开悟的吗？我觉得应该思考一下。其实严整的说，假如念阿弥陀佛念到念佛三昧的话是可以这么说的，但真正佛在菩提树下他是正缘起性空而开悟的。一切的法都是因缘和合的，所以魔呢他用千军万马射来的箭，到佛来讲他用他的三昧力变成什么？所有的武器都变成莲花，所有的天空变玉天曼陀罗花。魔最后还用一招，他说没关系，我用女色都会诱惑不了你，我用恐惧也诱惑女色诱惑不了你的贪心，那我用千军万马也诱惑不了你的嗔心。接下来魔用了这一招，在小佛佛的录影带里面他拍什么，他变一个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的人在前面抓着他，悉达多，这下你跑不掉了吧。佛呢笑一笑，他说我连一个悉达多都了不可得，你哪有可以被降服或的人呢？这时候佛呢抓着他手，他说连我悉达多都了不可得，大地是我的证明，我以此而降魔。那时候魔一刹那就不见了。魔一最什么东西最后被佛降服呢？般若波罗蜜。连最细微的贪嗔痴的痴都了不可得。所以在这里插播一下，我们后面会讲到在观实相里面，为什么圆觉经跟楞严经说观贪嗔痴淫怒痴当下即是实相。我们想哎呀，这个经文会不会写错呢？贪嗔痴的当下本身的确空性的，迷的时候你才会见贪嗔痴，可是悟的时候贪可以转变为广大的慈悲心，所以贪心重的人悲心也比较强，嗔心重的人转变会广大的智慧心。为什么会有智慧呢？因为嗔心重的人都认为嘛，凡事都是我对嘛，他对自己很有信心。可是当他把我执给放下的时候啊，他的呢智慧就会产生。贪嗔痴的痴，痴痴若转变的时候，就会变无有穷尽的广大的怨恨。所以贪嗔痴本质是空性的。但是我们呢凡夫因为有染污心，所以用贪嗔痴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且去伤害众生，所以你啊会造恶业，所以你为什么会轮回受苦啊？所以贪嗔痴的本质是空性的啊。所以你要知道佛真正降魔而开悟的正啊是缘起性空的般若波罗蜜。那但是这些要因缘和合而具足的，佛能够这样降魔，同样的我们要想想看，当你初发心的时候也会有很多障碍，你会发菩提心但是也会有障碍，当你在弘法利生的时候也会有障碍，当你在正果的时候也会有障碍，当你要出六道轮回啊，要去极乐世界的时候呢，也是要善根福德因缘，也是会有障碍。所以你应该训练我念佛念咒或修空观，在这个幻境啊千变万化 的时候，我能不能训练自己的心？所以黄念祖老居士他就在龙卷风啊，他修学啊很多年，他从十几岁大专时代就学习佛法，一直到四十岁开悟啊，到了五十岁的时候，龙卷风来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他站着呢，方圆十里的东西通通被卷走，但是呢，他还是可以念佛跟念咒的。所以他自己说，他从此修持的功夫一跃千里。另外再举两个例子，像现在还活着的孟岑老和尚，对不对？在中国大陆，他今年91岁，他也被这个很不幸的文革被破坏啊，破坏30年。还有一个贡噶汪丘仁波切，萨迦派讲入菩萨行的很了不起的经论师，曾经当过达赖喇嘛的老师，为他讲经论的。他们也曾经受过中共的破坏。好，那时候我亲自呢听孟昌老和尚，我问他说，老和尚啊，文革啊对你啊很大的考验吧？他说的确。我说那你会不会起嗔心呢？他说当然难免还是会升起啊。我说那你怎么办呢？他念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因为文革的时候什么都被烧掉，他就坐在那边一直背，所有十方世界中三世一切人师子，我以清净身语意，一切片理尽无余。他一直求华严会上的佛菩萨，哎，他想要呢舍报往生，当然他不是自杀，就是说求佛来接我。就他很昼夜的求，被关了30年。各位不要说关30年，老公跟老婆关三个月或三个星期试试看，不可以出去。我想你关三个礼拜你就受不了，你就跑出去。可在文革当中，他能够关空性，当然他也知道这个是过去的业力，但是呢他还发愿呢，将来我要渡红卫兵而成佛。他发了这个愿，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老和尚跟我说，他说他坐在法桌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呢拿着香花灯果烛来着供养他，说请老和尚讲经说法。就这时候他梦一醒以后，他想啊，糟糕，我极乐世界暂时去不了了，我这样欠众生的还很多，我将来还会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可是呢他就是呢在狱中里面一直念华严经，背普贤行愿品的偈颂，他一直念阿弥陀佛，他念普贤菩萨的名号，就这样熬过了30年。他说30年呢对他的修行是很大很大的磨练，也让他一跃千里。同样的，贡噶汪丘仁波切，他在入菩萨行偈颂里面也讲，对不对？他也想说，我今天受到众生的破坏，那一定也是我过去是造恶业，那不管是过去世是有意无意，我现在都要感恩他，他是修我忍辱波罗蜜的真上缘。所以因为他常常这样观，所以观空性，观没有自己被伤害的我，也没有一个能伤害我的众生，我也没有被伤害，你才能够我们中国话讲的置身死于度外，真正放下你的身心。所以般若空观啊，对于你放下身心的执着是很重要。为什么呢？你会观非聚集顿号故集，就一切呢都是缘起性空，因缘和合的。接下来七十颂，寂局处顿号非彼，非是顿号差别欲，但随于因生凡夫取颠倒。他说寂局处，这里讲的寂局处是指右边的经文，世界或围城。世界跟围城当下，你不能说非彼，这里的彼是指法界，你不能说围城。好，从世俗地角度来讲，围城跟世界是众生业力现前的，你不能说它就等同于法性，法性是不一样的。但是反过来说，从圣义地讲，也不是说丢掉了世界，丢掉了围城，你可以另外去找到一个清净的法界。非是差别欲，那用围城是最小，用世界最大，用最大跟最小这个来差别，只是比喻让你了解因缘和合的道理。但随于因生，因生是假名，凡夫在眼耳鼻舌生意里面，我们这个世界六根接触六尘的时候，最利的是耳朵，所以佛讲经说法是用因生，因生也是假名施设的。凡夫是譬喻说小孩子， 小孩子没有智慧，不了解般若的空性，所以取，对什么东西都取，爱取有的取，十二因缘里面讲，所以他就产生很多颠倒的见解。那这个颠倒的见解里面呢，最具体的就是下一颂讲的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好，请看经文第庚巳，说无我教，须菩提，若人言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须菩提，于意云何？世人解我所说意佛，佛也世尊，世人不解如来所说意，何以故？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既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科判里面叫庚巳说无我教。好，复习一下上次讲庚一庚二庚三，在62页佛要广度众生，庚一它可以化现各种凡夫身，庚二它会化现各种32相80种好的相，引发众生发菩提心，庚三它所佛要度众生一定要有因缘和合的时空，所以处3000大千世界，所有过去诸佛弘扬无量的教法，但是每一尊佛出世一定会讲摩诃般若波罗蜜。那在般若波罗蜜的基本的教法里面，就是人无我跟法无我，所以庚巳呢是讲说无我教。对不起，你帮那位第一位莲友去拿一份讲义好不好？说无我教，无我的教法是般若波罗蜜的这个精髓，人无我跟法无我。好，请看破空论102页倒数第一行，藕益大师说寄诵，智者应知四见离，说有非有解实义。有智慧的人应该知道四见，四见就是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见是指对内而说。凡夫为什么会产生很多错误的见解呢？因为你会执着外面的相，所以讲人相我相众生相受者相是指对外而说。这里这一段是讲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是对内而说，一切的教法不可以说有，也不可以说非有，说无或非无都不可以，所以说有非有呢都不能够就近了解佛的真实义，佛的真实义应该是离四句义。好，看103页论约第一行，此节显顿号四见本离，把这四个字画起来。在修空观里面，你就要看你的念头是不是还执着细微的见，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是要一个一个好像剥竹笋一样一层一层破的。这个四见本来就能够离开的话呢，这是修般若波罗蜜的前方便行。恐怕藕益大师说，恐怕有人会怀疑说，佛破我人众生受者为其有故，若本来就没有我人众生受者何用破呢？答案是，外面虽然没有人相我相众生相，但是在细微里面你还是有我见人见众生见受者见。到第三行是一段，下面是讲比喻，比喻我待会说。所以这个让我想到各位，假如你对金刚经破空论有兴趣，下一步应该读的书应该是指12门论跟中论。龙树菩萨很了不起，把所有大般若经呢整理变成中论跟12门论跟百论、哦、对不起，百论是他弟子写的，提婆写的，还有大智度论也应该去读。那在这里龙树菩萨当时在佛灭度以后，佛经有些写佛灭度呢大概100年，有些人写好几百年，因为印度本来就不重视历史的，但是大约在那个西元一二世纪前后的时候，龙树菩萨出世了。龙树菩萨对于佛门内的人有破斥，比如说破斥呢学阿含的，学部派的，学唯识的， 乃至于有些学中观的部分的见解错误，他也破斥。龙树菩萨也跟外道论辩，但是这里有一个重点，请你写下来。龙树菩萨叫破见不破法，见解的见。龙树菩萨破斥的是众生错误的见解，但是不是破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因为当龙树菩萨跟佛教徒在辩论的时候，像部派的人他也引俱舍论，然后呢也引世亲菩萨天亲菩萨跟他论辩，那他跟这个学阿含的人，他也跟阿含的人也引这个阿含经来跟他论辩，乃至于呢其他学大乘的人也会去引大乘的经论来跟他辩。可是为什么他们都辩述龙树菩萨呢？龙树菩萨他说，我破斥的不是你引的这个经典错，这个都是佛所说的教法，都是圣人跟尊者所说的，我破斥的是你拿这个教法而执着有强烈的分别心，所以见是你轮回的根本。所以因为这样子，佛教从印度传到西藏以后呢，所以有一个叫做宗义宝曼法尔出版社出的如实法师翻译，就呢在西藏人论辩里面呢，就小乘有两部，大乘有两部，叫四部宗义。这个见呢有很多地方是不圆满的，不是说错。所以龙树菩萨说，我是破见不破法，这点很重要。可是很多人学龙树菩萨呢，如果不善学的话，就会拿着龙树菩萨的剑砍了所有一切的众生，也砍断了自己法身慧命的啊，这点是要很小心。好，接下来再看103页第三行，譬如没有病何需要用药呢？今天因为众生有病，所以我要用药。现在讲四件，人见我见众生现受者见，事实上它也是假名施设的，所以叫既非四见，所以可破。例如如病非实病啊，所以可以医。假如病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实体，那你千辛万苦你绝对不可能医。你为什么会生病？病也是因缘法，比如感冒的时候，哎，风啊寒气啊，你就生病。纵使同样的生病啊，举一个例子，在座我们所有人都生病了啊，都感冒，下的药方一样吗？一定都不一样。以中医来说，有些人体质是寒的，有些是热的，有些人是虚的，有些人是实的，对不对？那众生为什么有不同的药方呢？因为有众生不同的体质，有不同的病。那以这个比喻来讲，众生有不同的心，有不同的错误的执着，所以有不同错误的见解，所以佛要说无量法。所以大乘经论说，佛说无量法，谓之无量心。众生若无量心，若没有无量心，何须无量法呢？对不对？所以病为什么可以医得好？那它也是众缘和合嘛。可是呢病啊也有很多种，待会我先讲破空论的文字，讲完我再讲补充哈。如病非实病，所以可医。意非实体，意是指眼翳病，以现在的话来讲就是眼睛的白内障，或是呢 眼球的这个睑球，或是角膜炎，种种的眼球的这个病。那当你古人啊，若是得到白内障或眼球有毛病的时候，他看很多东西啊都会变成重复的，现在就叫闪光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他说，当你眼睛的眼球有问题的时候，你所看到三个东西会变质的。可是呢你若是把这个眼球的这病啊给医好，亦非实体，所以你对三合大地的东西可以可觉，就是可以明明白白的做抉择。同样的，人见我见众生见受者见，凡夫佛教徒为什么不同的宗派也会辩论呢？小乘毁谤大乘，大乘毁谤金刚乘呢？为什么？这都是众生自己错误的细微的执着见解，这个是细微分别。以唯识来讲，这是虚妄分别，也是骗计所执。但是这个你若去观人见我见众生见啊，它本身也是没有实体的，所以你有什么好执着，有什么好坚持放不下你的立场的呢？譬如了非病本非是实体，那你就可以安心调理了。 到这里是讲正中分讲完。讲完这一段的时候，我突然让想到维摩诘经啊，大家知道维摩诘居士是很了不起的，对不对？在维摩诘经啊，其实这部经也是非常精彩的。不过呢，我不会一开始就建议呢在家居士立刻读维摩诘经。为什么？读得不善巧啊，你会呢会谤出家众。因为呢，维摩诘经就是以菩萨尘来批判声闻尘，对不对？维摩诘居士啊，他都会教化很多的出家众啊，只有一个人跟他功力很相近的文殊师利菩萨。所以维摩诘经其实啊，它是很大乘的殊胜佛法。不过呢，你对这个三宝必须要具有很坚信的恭敬心。当佛知道维摩诘居士生病的时候，派所有的大菩萨或大弟子去代佛慰问他。各位有想一想，佛可以亲自去看他，可是佛很善巧，因为佛知道维摩诘要讲无量的大法，所以他就派所有两个弟子呢要带我去慰问他呢。舍利佛、目犍连、阿难通通都被骂过，小的菩萨也通通被呵斥过，大家都说世尊这位居士太厉害了，我没办法带你去。最后佛就看看与会大众谁愿意去呢，文殊师利菩萨说我去。哇，那与会大众想，哎呀，这个文殊师利菩萨跟维摩诘居士一定会呢会有很好的对谈。那文殊师利菩萨一说要去，结果大家说我通通跟你去，呵呵，真有趣哈。那维摩诘居士他也知道得度的终身到了，他要入不二法门，所以他用神通力把所有东西呢室内通通请空，就是房子里面是空空的。那所有的无量佛经里写八万四千个大菩萨跟着文殊师利菩萨做大宝莲花来，那维摩诘居士呢在一个房间里通通可以装得下。哇，他们想说维摩诘居士你的神通力广大无边，他说你来多少我就能够装多少。他是什么？小可以包容大，其实这是华严境界。然后呢，文殊师利就看到啊，这个维摩诘居士啊，怎么呢，所有的侍者都不见了，只有他一个人躺在一张病床上。他说善哉维摩诘，对不对？释迦世尊要我来问候你，他拿着花去供养他。然后他说维摩诘居士，请问你生病了吗？维摩诘居士说了一句话，菩萨但念众生，众生有病，所以菩萨有病。也就是说我有没有病啊？我没有病啊，病了不可得。他说因为众生有贪嗔痴的烦恼都在轮回，所以众生有病，菩萨才有病。最后他就宣说不二法门。好，那这是一段是非常精彩的，中国文人也非常喜欢维摩诘经，很多的戏曲也喜欢演维摩诘经，因为维摩诘经有非常非常多的故事演。但是你要记得，它是以金刚般若波罗蜜的角度入不二法门，佛以菩萨尘的角度来呵斥声闻尘，并不是说声闻尘错，而是假如你学了声闻法而着声闻法的法相，那你就会被维摩诘呵斥。举一个例子，佛有一个弟子舍利弗、目犍连在树下打坐，打坐以后呢，维摩诘居士去看他。